喂，你好，这里是东吴大学健康暨諮商中心。
Super 爱豆的笑容，让生活慢慢轻松。我有 Super 爱豆的笑容，因为生命值得拥有。
今天过得好吗？我是拉拉，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五，第三季的第一集，恭贺欣喜，我们成功开启第三季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我们健康暨諮商中心才能持续邀请到不同的嘉宾一起来录制各种关于心理啊、健康啊或是特殊教育的相关内容，让大家在闲暇时刻或是通勤的时间能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之下了解到不同的小知识。那第三季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是我们加入了新的单元，会有资源教室的学生来为大家播报未来一周的天气哦，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耶。那第一集会选在今天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一周是东吴的什么周呢？是性平周。那双溪校区的综合大楼有学生会的摆台以及性平静态展，有多元生理用品介绍、月经平权等等内容，超丰富的。如果没有来得及去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也是因性平周开启的爱情诊疗室哦。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进入第三季的新单元，听听一周的天气后，接着进入今天的爱情诊疗室吧。 Go！
温饱天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资源教室的学生伯恩，接下来为大家播报4月13日到4月19日这一周的天气。
4月13日与4月14日为六日，西半部天气多云到晴，且于午后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气温方面，各地都较为暖热，高温约在30度以上，中南部高温更能上看32到34度，甚至部分近山区河谷温度更高，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几率。因此若周末要出门的师长同学们，请务必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哦。而4月15日到4月19日，也就是下周一到周五，目前预报显示下周水汽逐渐增多，天气较为不稳定，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且有点转凉，其他地区仍为多云到晴，气温依旧暖热，变化不大。提醒在北部或是东半部的观众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洋葱式穿搭，才能避免感冒哦。以上为本集的伯恩报天气。
欢迎来到东吴性平周系列活动爱情八八诊疗室，我是 Aiko。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一日市长来跟我们一起诊出感情及胸罩，聊出关心福祸路。首先呢，我们欢迎生理男性代表，也是曾经是我们健康暨諮商中心前途不可限量的实习心理师，欢迎陈继文心理师。
大家好，大家好。
好，然后再来呢，是我们的生理女性代表，也是我们健康暨諮商中心现在前途不可限量的实习心理师，欢迎黄婉欣老师。
Hello， 大家好。
教育部在112年开始呢，就把每一年的4月20号定为性别平等教育日。教育部真的非常重视学校去深化性别平等教育，然后想要打造尊重多元的性别环境。是4月20号，但是我们 on air 是在4月12号。其实哈，是因为东吴4月20号那周哈是期中考，8号到12号这周哈定为东吴性平周。那学校也在这周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所以才会有这集的那个爱情泡泡诊疗室的这个诞生。为什么教育部会把性 别平等假日定在4月20号。
因为其实4月20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玫瑰少年》这首歌。《玫瑰少年》叶永志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听见啦。其实就在23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国三的男同学，因为他的个性气质上面比较阴柔，所以说他其实从上国小开始一路到国中，他就常常被他的同班的同学欺负，比如说他妈妈就会讲到说他从小就喜欢做编织啊，然后会帮忙煮菜啊，会跟女生一起玩，甚至他在国小3年级的时候还曾经被他们的班导师叫妈妈带他去看精神科医师，就说你家小孩怎么都玩女生喜欢玩的东西，你还是带他去看精神科医师比较好。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个比较阴柔的男生是多么容易被欺负。所以他后来他就是每一次他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会遇到一些困扰，他就是会被别人强迫要验明正身，就是男同学会脱他的裤子，所以导致他都很害怕，所以他就只能在下课前5分钟的时候先提前去上厕所。但悲剧就在4月10号那天发生了。那一天他一样在上音乐课的时候，他提前5分钟去上厕所，结果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对，他被发现的时候，他一个人倒在男厕外面的地板上面，口鼻都流血这样。所以也就从那一天开始，让我们意识到说性平这件事情多重要。所以在4年后也就修了性别平等教育法。那教育部也在去年的时候把这个定为4月20日，叶永志玫瑰少年过世的这一天定为性平日，希望大家永远都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但是教育部也是为了就是这个事件给他一个意义，所以才定在4月20号，是这个样子吗？
没错。
不过听起来也是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有了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推动，我们才能够把性别多元的这个概念呢能够纳入法律的保障。所以今天诊疗室要谈的内容呢也才能够有一些多元的声音，我们等一下会有蛮多就是关于感情的部分的讨论。我们健知 Podcast 呢在这一集的爱情泡泡诊疗室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尝试哦，就是为了拉近呢跟东吴学生们的距离，我们第一次开放学生事先提问跟感情有关的困扰，并由两位一日市长来一起分享解惑。因为大家的提问很踊跃，所以我们这边有先把大家的问题先汇整一些主题来讨论。第一个大概是跟大家在追求伴侣关系有关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是在伴侣关系中要怎么磨合还有怎么定义的这件事情，可能比如说在关系中我们难免都会有些生理需求，这个部分要怎么办。第一个部分呢，我来先讲一讲关系中追求比较容易碰到的困扰啊。第一个我称之为追不到又找不到怎么办。比如说呢，像我们就有学生反映说一直找不到另外一半要如何脱乳，还有呢怎么样能够透过聊天话术掌握他人的情绪，让自己成为情场上无往不利的情圣。那再来还有就是有学生在问说觉得自己很努力想要赢得暗恋对象的关注，隔壁的同学就很轻松的吸引到对方，但他问的问题是说碰到这种状况的话要怎么放下。我觉得这都是在关系追求中很常碰到的困扰，所以就想要请问一下静薇，就是像碰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办呢？
这样有点难我觉得这一题有点复杂的原因是因为老实说交不到跟想交往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他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要先判断他是什么状况。比如说有一些人是每一次当你有喜欢的对象，当对方有点靠近你的时候，他就有点想退缩了，他就没感觉了。这叫什么蛙化现象，大家有听过吗？或者所谓的性单恋，
没有，
就是你的王子变回青蛙了，叫蛙化现象。或者是有的人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喜欢的人互动，不论是异性或同性。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些女生或有些男生，他不知道他可能过去都不太有跟异性相处的机会，所以他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所以导致别人也就很难去看到他的优点或他的优势的地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题有一点点难的问题是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他实际上遇到的状况我不知道问这个问题的同学是不是你是上述其中一种状况。但 我相信你有很多挫折的地方啦，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或同学讨论过。比如说像我觉得刚刚前面有一题讲说他喜欢一个对象，就一个程咬金一出来就把喜欢的对象追走了，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但他是问该怎么放下。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在很用力的追一个人的过程当中，你努力的方向或是你尽的努力到底是不是对方想要或喜欢的。有时候你很努力啊，但是对方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那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努力那么多都没有用，是不是我不够好，我的努力原来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管多努力想要改变可能都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很难放下是这个原因。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点哦，就是我们可能在追我们喜欢的对象的时候会容易感觉到焦虑嘛，那那个焦虑可能也是来自于说，哎，到底有没有办法投其所好，就是说到底自己在做的事情对方会不会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想要问一下，我们在追一个对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撇步 去确认说我们现在在追求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不是适合对方，有没有一些可以判断的标准？
其实我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跟我讲说，他们之前被追求的时候，很多的异性可能会是以送他回家，请他吃早餐，请他吃饭，或者是递上一杯星巴克，在以前。但是其实我的朋友们有一些人其实是感到蛮困扰的。我觉得这就蛮符合到底那个追求是不是被追求方想要的这件事情。要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被追求方就是核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种直接问话或者是请别人去帮你问，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方法。就比如说，哎，我这样做你会不会觉得很负担啊，或者是其他人去偷偷问一下，打听一下他的感受是什么。
哦，有一个中间人就是
对
你要密探啊，就是帮你去探听对方的感觉。
对或观察一下。
我觉得刚刚婉欣讲的蛮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去核对，其实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付出的努力是不是对方想要，就像我刚刚讲的。但很多男生，我这样直接讲男生好不好，很多人可能会常常觉得说，我已经很努力对你好了，为什么都没有回报。可是其实你不知道你在做的努力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爱之语，他其实是一个号称两性情感专家的人提出，他不是心理学家啦。但他就是根据他个人的经验去归纳，他觉得说每一个人在感受跟表达爱上面其实是有五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送星巴克送早餐，那就叫做礼物。还有一种比如说像是服务的行动，我为你做一点事情，我送你回家。另外一个是精心的时刻，有的人特别喜欢这种时候，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对谈交心，或者是我们一起看一场电影，出去走一走散步。大家有没有听过摸头杀？
等一下，现在讲这个是爱之语之一吗？
是没有在跟大家开玩笑。
OK，
对，爱之语里面有一个叫做肢体的接触啦。其实它也是我们以前国高中上爱情三元素里面激情的元素里面的部分，就是有的人特别喜欢比如说被摸摸头，被按摩一下，或者是身体一些很亲近的亲密的互动。这是其中一部分。最后一个就是很常见的，就是啊你好漂亮，赞美的语言，就是我们听到赞美的时候都会有点开心。所以这也是一种表达或是感受爱的方式。你要先想清楚你现在做的是五种语言的哪一种。
我觉得至少提到这个爱之语还蛮精准的，就是可以直接大概知道说，哦，所以我一个人我在感情中我可能比较喜欢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感觉到被爱。
没错，我觉得被追或追的人都要知道自己感觉被爱跟表达爱方式是什么。然后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核对说对方到底对你做的行为有没有反应。其实很简单，安插一个间谍嘛，先讨好他朋友，这是一个部分。或者是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观察对方的回应。然后老实说，可能台湾人都会比较礼貌啦，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喜欢他，感觉哦谢谢谢谢，好像很有礼貌，你会觉得他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可是我相信有一些时刻你做了，你就可以感受到对方很开心，或是跟你的互动变很多。那可能就是他真的有一点点兴趣。然后那个时候再问他说你感觉怎么样也不迟。
不过我刚好想静伟有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被称赞啊，你好漂亮，我就会有一个想象，就比如说假设我 icon 我碰到婉欣，然后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很漂亮，
我会谢谢啦，很多人都这样说之类的。
但听起来你其实会有点尴尬，对不对？
会。
所以好像听起来在关系追求，好像还是会有一个节奏，也就是说跟人家靠近的那个节奏。你有没有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不管是同性或是异性的追求也好，需要有一些时间或是需要掌握一下那个节奏的？
我刚刚有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是还蛮因人而异。对我来说，其实我很多的伴侣都是从朋友发展成亲人的。对我来说，那个循序渐进就会变成我可能要跟这个人先是很不错的朋友，才有可能去发展成伴侣，这是我个人的条件。可是我也有听过很多派的朋友们，他们是比较一见钟情派，就是可能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会被吸引，然后就会想要去追求。刚刚也有在思考为什么你很漂亮的这个称赞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有点尴尬，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漂亮有点像是对我的外表去称赞，就是我觉得那个称赞可以是很多面向的，那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称赞可能是会让人比较开心或者是舒服的，例如可能我自己很喜欢做穿搭或搭配，那今天比如说之前Ico 也有跟我讲说，你今天穿的不一样哦，或者是你今天穿这样子搭配蛮好看的，我就会觉得好像我的用心有被发现，然后这一点我就觉得蛮喜欢的这种称赞。
OK， 所以其实称赞也不是只有单纯的称赞你的长相或是外表就好，其实有的时候被称赞的那个人也是希望说自己的一些努力是有被看见的。而且刚刚就是婉欣也有提到说，每个人就是他们对于关系怎么样发展这个进程其实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齁。那我就想要问一下静薇啊，你有没有一些 撇步， 比如说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了解说每一个人他们大概的关系的那个进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落差。第一个部分是你们从哪边认识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比如说你们原本就是朋友的话，那就有一些熟悉度。而且我觉得刚刚婉珍在讲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你的称赞其实要有凭有据。对，你不能只限定一个方面，比如说只限定他的外表。当然外表有很多地方可以称赞，比如说你漂亮是哪里漂亮，今天穿得很好看，或是你今天头发有特别弄过哦，你有注意到他的改变，那就是一个刚开始我觉得还蛮适合的称赞。甚至是说你第一次，比如说我昨天看到啦，就是现在的调查，就是大家怎么认识自己另外一半的。其实大概2024年大家几乎都是用交友软体，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或者是你还没见面之前，你要怎么去跟对方抓关系，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能从你当下看到的地方去做称赞。所以做一点点称赞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就会变得是说你的称赞到底是有没有效果，比如说你很好看，对方可能就觉得这还好啊，他就没什么反应。所以他都没什么反应，就不要再称赞这件事情了，换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觉得你很细心你很贴心那可能就有差。
不过静薇你提到说2024年现在大家几乎认识另外一半的方式都是透过交友软体，有一些学生就是有些同学就是也有提到说身体的部分自己外表的部分好像会比较没有自信，而且有的时候好像都跟交友软体有关，比如说感觉到自己身材没有很好很焦虑或者是说想用交友软体但拍照拍出来的照片呢比本人难看，所以感觉到很自卑。听起来好像其实外表或是你的外形好像在感情关系里面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对不对？
尤其在交友软体的市场上面跟朋友或是过去的互动关系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先认识有些人就是先当朋友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发现这个人其实外表不是重点。交友软体它就是很纯粹的外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对方想要呈现的，比如说学历或者是一些个性的简单的几个标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的确外貌或者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意向大家会很在意。其实我觉得交友软体也不是每个都看照片啦，
所以要选对交友软体是不是？
选对自己的市场很重要。我觉得有些人真的不是长得不好看，像这个问题的同学，他可能就是他不是长不好看，他可能就是拍照不会拍，自拍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去抓很多不同的角度你的手机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然后你可能要看说你脸还要瞧来瞧去这真的有点难。
还要怎么样拍看自己的腿会比较长？
但我觉得说照片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不是你擅长或熟悉的， 的，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有几个像是大家不想听过 Good Night， 它好像据说这个软体它就是纯粹靠声音。
对，据我所知，它是就是配对上你们两个就开始讲电话，然后讲个几分钟，然后他们就会帮你断掉，断掉以后你觉得你有兴趣跟这个人继续聊天聊下去，两个人配对成功，你们就可以成为好友，然后继续用语音聊下去。对于一些人就会说他是声音控，然后你对于声音嗓音是比较有信心的，就蛮推荐的。
那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刚刚你们有提到说其实交友软体它有很多不同经营方式，可以就是让不同需求的人他们都有找到一个平台可以去跟人家交友这样子。那我就想到齁，就是虽然我这样讲可能有一点点刻板印象齁，但就我所知好像男同志在交友软体这个部分，尤其在外貌这个部分上面，或是外形这个部分，尤其是又非常严苛，是不是？
我觉得每一个文化或是每个群体里面他们都会特别在意的部分不一样。然后男同志其实很常见的就是特别要求的是不像是身材啊，当然就是近几年来口味其实一直在换啦，比如说以前从一定要是寸头或是肌肉男，到现在可能可以比较韩风一点点。我觉得那个主流审美有在变动，还是会有影响。
所以应该不是只有发型，而是整体的造型也是会有些波动。
对啊，甚至是会上妆的啊。
嗯，
对啊，擦基础的粉底啊，
可能不一定都是男同志，可能就是在有一些环境里面，或是有一些族群，他们可能对于外表这个部分会特别的重视。嗯，不过听你的说法是说，不一定在外形上面都那么僵化，就是其实也是有其他外形的发展的可能性，但重点就是好像还是要会适时的要打扮自己这件事情。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要对自己的外貌或者是自己的整体造型要有一点点重视啦。就是至少要干净要整齐，不论是男同志或者是你是一般的直男，我觉得这件事情都蛮重要的。干净这件事超重要的，给对方好的印象很重要。当然主流的审美观会一直变，而且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一个人的外貌有时候真的影响蛮大的。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啊。我们看人的确有看脸的部分，当然有些人觉得自己长相不吃香，他可能就会比较受伤或比较在意。所以我觉得找到自己的市场就蛮重要的。我们不用一开始不用那么气，觉得自己外貌不太受人喜欢，就一定不会有人喜欢我。因为真的还是有人对外貌没有那么在意的。
就像静伟讲的，的确真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市场。像我就发现我有一些同学，他们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啊，是有去国外交换的。像我有几个女性同学，他们就有在欧洲，就是在法国交换过。然后他们在台湾呢，母胎单身，他们的那个打扮可能比如说皮肤的肤色比较健康啊，然后眼睛大概几乎都是那种单眼皮啊什么的，
比较素颜。
对对对对对。但我发现他们一到欧洲到法国的时候，哇，叱咤这个法国交友圈，每一个人其实都还是有他的市场，或者说都还可以找到他欣赏他的人。
没错，
对对对对，
只是要先了解到底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市场，而不是想要去配合一个可能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市场。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因为自己觉得外貌上面你会自卑，所以就影响到你跟别人互动，常常就是说啊，你一定不会喜欢我啦。抱持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常常也会让对方压力很大，或是就更没有办法表现你喜欢或是真实的你自己，那对方就更不可能会喜欢你啊。
这其实就讲到前面的，就是说在追求另外一段关系的时候，如果你很容易焦虑，那就更难就是把这个关系追到手。
所以你的目标都放在对方到底喜不喜欢我，可是你就没有办法，你都把目光放在自己，虽然好像是看在对方身上，但其实都在看自己，我会不会被喜欢，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下船就是当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然后生活重心如果都是只有这个人他跟别人在一起了，就是要怎么样度过那段想下船但是下不了船的那个时候啊？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常常我遇过啦，我遇过会晕船的人是通常他离不开对方，所以他的生活中都还是会有对方来的一些刺激。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就好喜欢好喜欢哦，怎么可能下船呢？第一件事情可能你要降低对方带给你刺激，甚至你要降低自己给自己的刺激。比如说我遇过有一些他其实跟对方没有互动，但他还是喜欢那个人好久好久，每一次当他孤单寂寞的时候，他就会去回想他们过去的互动，他根本没 每一次他孤单寂寞的时候，他就是再把他对他的喜欢再复习一次，最后再想到对方不喜欢我，我好烂，
负向循环，
没错。我觉得说，当你真的有想要下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物理上你要减少跟对方的刺激，第二件事情情感上面。当你觉得受伤或觉得寂寞、难过、挫败的时候，你也许常常会想到这个人。第一件你要觉察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去做别的事。想到没有关系，但你要很快的帮自己转移注意力，你要打破那个自己的恶性循环。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要怎么下船，还是要靠自己？
对啦，但我觉得让别人帮忙很重要。有时候这真的有一个用处，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对方的时候，有时候会慢慢的美化对方。有一个比较老派的方式叫做关系损益表，你要想，你可以把它分两个地方都写，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一个人，或是你很难放下，代表他有让你觉得很喜欢的地方，那很重要。可以把你觉得这段关系里面让你觉得感受好的地方，或是你觉得让你有成长的地方写下来。我们不需要去否定这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但另外一方面，你写完好的这些之后，你也要真实的去写一些你觉得在关系里面你受苦的地方，觉得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发展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比较持平的去看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想下船又下不了船，那就代表我们卡在那个矛盾里面啊。那还不如我们就把这个矛盾搞清楚，
就是不管透过什么方式，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下船的方式，不管是透过别人或是透过自己，都是一种。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好好去探索自己在这段关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在心理咨商中可以好好谈的。
Hello， 大家有没有觉得怎么听到正精彩的地方就没有了？没有错，因为内容太丰富了，我们负责剪辑的小编同学不知道该怎么删减，所以分成了上下两集。那觉得还没有听够对不对？没有关系，赶快订阅，开启提醒，我们上架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提醒你咯。我们下一次上架的时间是两个礼拜后，4月26号星期五，我们一样固定维持两个礼拜更新一次，下集的内容更精彩哦，一定要准时上来收听。那我们就4月26号见咯，大家拜拜。
我们都是美好的，在这个世界一起往前，我们都是美好的人啊，看见不同仍然快乐简单。